天台教官纲中，诸位法师慈悲，陈会长慈悲，诸位菩萨阿弥陀佛，请大家打开讲义第12面，我们这一科讲到详辩58教观法。那么这当中分成两科，第一科呢是总说。那么天台宗呢，是智者大师把一心三观的观法跟法华经的教法的结合，而成立了一个58教的一个非常精密而详细的一个教观体系。那么这个58教到底它的修学宗旨是什么？简单的说，它就是提倡一佛乘的概念。什么叫一佛乘呢？作为一个大乘的佛弟子，我们在今生的生命啊，要面临三大问题。第一个就是安乐的问题，这个是最迫切的。我们在乎我们来生是不是快乐，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想尽办法让自己来生不堕恶道，这是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必须要努力的要求自己修学五戒十善，让我们身口意的活动尽量不要创造罪业出来。这个是所有佛弟子的第一件功课，想办法减少你的过失，因为你不喜欢痛苦，所以你必须在因地上减少你的过失，把你的过失降到最低。这是第一件事情，修行五戒十善。第二个，你在五戒十善修的有点精神体力的时候，你会站在更高的高度来解决生死轮回的问题，因为你慢慢的觉得说，虽然人世间有些快乐，但是他给你的这种不安全感太可怕。劳如千般快乐，无常终是到来。你每一次每一次的受生，你付出的痛苦远比快乐多。生命是得不偿失的，你付出太大，得到太少。所以要解决痛苦，最根本的就是想办法离开三界。那净土宗人说呢，就是身心皆愿持佛名号，我们必须想办法跟弥陀感应道教，这是你要处理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你的生死问题，这个事情迟早要处理啊，当然早处理比晚处理好。那么你这个解脱的问题，有时间的你要考虑第三个问题，成佛的问题。我们哪一天能够跟诸佛一样，能够成就万德庄严？所以我们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随缘尽复的修习六度法门，用慈善事业去帮助有缘的众生、可怜悯的众生。所以，我们今生在修行当中呢，面临三大问题：安乐的问题、解脱的问题、菩提的问题。那么，一般人没有经过天台教观的训练，他采取的方式是分段的，是区隔的。因为他在做慈善事业的时候，他可能忘了求生净土；他求生净土的时候，他也可能忘了成佛。所以，他把生命是修行分成三块。他修人天乘的时候，没有解脱的概念在里面，没有成佛的概念在里面；他在佛堂念佛的时候，也没有成佛的概念。所以，他这个修行是分成三块。那么，这种区隔式的修行，没有整合，有两种过失。不管你多努力，你的生命当中两种过失。第一个不坚固。按照天台宗的说法，你今天的修行没有消归心性，你就没有善根力。你的修行是没有根，你只有一种资粮。没错，你很努力的修行五戒十善，你很念佛，你有安乐的资粮，你有往生的资粮， 但是你这个，你就像桌上的花瓶，它没有根啊，你没有一直大地而住啊。因为你为什么没有根呢？因为你今天没有消费心性的时候，你今天所有的修行都是有所得，有所得的心向外攀岩，一种相状而修。诸位，当相状产生变化，你的心态会有变化。比方说你今天护持三宝，你不是发自内心的去护持三宝，你是沿三宝的相的庄严而护持三宝。因为你的心只有两种情况，你不是向内安住，你就是向外攀岩嘛，没有第三种情况。那么你沿三宝的境在供养三宝，如果这个三宝的境合乎你的心意，你会继续供养善举。如果这个三宝的境相产生变化，你不满意了，你的护持的心就退转了。因为你的心住在外境，这是非常可怕的，因为外境是变化的。生命的本质就是动荡不安的。外在的世界没有安住这两个字，因为它是刹那刹那在变化。你安住在一个非常变化莫测的外相，这就是为什么你修行进进退退。因为你修行没有根。你的修行当中打开你的生命的内涵来内心世界，你只有资粮力，没有善根力。所以你经不起八方的考验的。当然临命中你也不见得过得去。因为你平常就过不了关，临终就临终更严重，临终是内忧外患啊。所以你可能会面临第一个，你的善法资粮不坚固。第二个，你的资粮不圆满。因为你今天向外攀岩去修安乐解脱菩提。向外攀岩就带有情绪，带有你个人的感情，有我法二执吧。带有情绪化的有感情的修行呢，你就不能普遍跟法界相应，你只能够选择你喜欢的你要的东西去修行。所以你来生的资粮也不会太大，不会太大，你的今生的成就格局也不会太大。也就是说你花费同样的精神体力，因为你没有加以整合，你的生命当中产生的不坚固跟不圆满两种过失。其实你可以做得更好，怎么办呢？只有一个原则，就是法法效归心性。你必须用你内心的力量去带动外在的事修，你必须采被动为主动，而不是因为攀岩外境才去刺激你的修行。你这种被动的修法，你永远没有根的。那么怎么样叫做法法效归心性呢？按照天台宗的规划，你要先修观心法门，就是说当你在积极资粮之前，你要先把你的心态调整好。天台的教官是先有善根才有资格谈资粮，先有实法才有资格谈全法，先有理观才有事修。你根本就没有建立起来，一个树没有根，谈不上枝叶花果。那怎么样建立你大乘的善根呢？天台宗你要观心，回观还照正念真如，观照现前一念心性，即空即假即中。其实这个是三观啊，事实上叫两种观法，就空观跟假观。空观的话呢，观照你这一念心啊，本来清净。虽然在我们的生命经验，我们跟很多人接触，很多事情接触，留下很多的影像。这些影像当然会误导你了，但是你要告诉你自己，这些影像都不是你本来的东西，都是因缘卡上去的，所以它的本性是空寂的。你的本体，你心性的本体还是一样清净本然，周遍法界。这个时候以离相的心性安住下来，这个非常重要。一个人要把心量扩大，一个人要离开所有过去生命经验留下的错误的概念， 只有一个方法，把你的内心清空，把你的生命归零。你现在去改变它都不可能了，你不可能用短短的几十年去把过去生的生命经验所留下的影像哦，在那个地方啊，时时勤佛事，莫使惹尘埃，你擦到什么时候这个玻璃才擦干净了？只有一个方法，观想它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本来没有的。这个时候你的心性开始跟你的妄想开始脱离。诸位，佛法不是要你消除妄想，他要你不要跟妄想走啊。要你消除妄想，那就惨了，那你这辈子都不够用了。你怎么可能消除妄想呢？但要往生呢，你只能够怎么样呢？不随妄转，因为它本身就没有体性的。所以你内观真如的时候，你妄想自然脱落，你的心性开始把心带回家嘛。妄想它为什么那么有力量？是因为你攀缘它嘛，你跟它感应的嘛。所以这个空观的智慧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把你的生命经验全部归零，恢复你的本来面目。你本来不是这个样子的，诸位，不是你现在的样子。你现在这个心啊，是惹很多尘埃啊。你过去的生命经验，你今生的生命体验，卡上很多的影像，但是没关系。他没有真正的染污你的心性啊，所以这个空观呢，离一切相，让你生命归零，重新开始，回到你最初的原点的第一个啊。当然第二个更重要了，观察一念心性本来具足，你的心性具足，十法界的功能得用，所以你开始发起愿力啊，发起菩提愿，或者说菩提心啊。其实菩提心，一个发了菩提心的人，他一定发起愿望，所以说菩提愿也可以啊。你开始有一种成佛的愿力，有度化众生的愿力。那么当你的一念的清净心跟菩提愿结合的时候，你的心就有善根了，叫大乘善根成熟啊。藏传佛教叫空正见，叫菩提心，法华经叫做清净心菩提愿，道理一样。当你的心性建立这两种根以后，你呢开始从这样的善根发动你的善业去忆佛念佛，那么所有的念佛的功德再回归到你的善根啊，就是无不从此法界流，无不还归此法界，或者叫趁性起修，前修再性。那么这个时候你的内心的心性跟外在的资粮产生正面的互动，因为你的善根带动的资粮，而你的资粮又加强你的善根，这个时候你就进入了一佛乘的概念。因为你内外统一了，内外统一了。如果你没有走一佛乘，你的内心的心性跟外在的修学是不统一的。也就是说，你虽然修学很多的资粮，你在佛堂也是一佛念佛，出来以后还是颠颠倒倒，你该倒妄想，该执着的还是执着，你的所有的修行并没有让你内心产生觉悟，内外不一致。诸位，临终的时候资粮力要启动，要用善根启动资粮力。如果你内心颠倒的时候啊，古人说啊，自信若迷，福何可救。你起颠倒的时候，你的善业力没办法起现行的，因为善业力的启动要善根去启动它，要用正念去启动它。也就是说你临命终的时候，善根力跟资粮力缺一不可。但是可惜的是，我们现在只知道修资粮力，忽略了内心的觉悟的善根。所以你内心当中一直处在颠倒妄想当中，虽然你广修资粮，但临终的时候自信若迷，福何可救，治疗力救不了你，那暂时沉淀，等待以后的因缘。所以我们必须把内在的心性的觉悟跟外在的资粮成功的整合起来，就是说 当你在修资粮的时候，你不是为别人而修的，啊，你布施，你干嘛布施呢？当然这是一个善业，但是你不能这样想，你要想说我透过布施来启发我的舍心，我的施舍的心，因为施舍的心是合乎清净心菩提愿的，啊，重点在于培养施舍的心态，啊，我透过持戒来培养一种啊远离过失、防非止恶的心态。我透过忍辱来训练我自己安忍不动的心态。所以你能够怎么样呢？戒相修心，这个时候你两个都修到，第一个资粮力也修到，然后呢你内心世界啊每一天在进步，你可以看到你内心啊不断在增长广大，你的善根力也在增长，你的资粮也在增长，这个就是一佛乘，这个才是正确的修法，而不是内外区隔啊！你该打妄想，你十年前的你打了妄想跟现在一模一样，所以从觉悟的角度你的心性没有进步，那么你这十年干什么呢？积极资粮，就做这件事情，这不是好的方法，就是说你的内心的水平都没有进步，那你这样子逛外道啊，外道也就干这种事而已了，你对佛法的修学那种启发内心的觉悟这块你就忽略了，那么这样子你的投入啊叫做事倍功半，时间很多，你全部在事修，完全没有理观，那你这样子进步就很慢了啊。所以我们为智德大师，伟大智德大师为了挽救众生梦华时代的问题啊，就是说必须先有理观，你必须把内心的功德清净心菩提愿带动起来，然后以此你的善根去修事修，你的修行不是为了别人而修的，是为了开显你自信的功德，为了清净心，为了成就你清净心菩提愿而修的，所以整个生命只是在求求自我完善，这才是正确的一佛乘的概念，用你内心的觉悟来带动外在的资粮，有外在的资粮又增长你内心的觉悟，啊，这个就是整个天台的思想啊。当然这个需要教育啊，我们必须要把整个佛教的一代史教做个全盘的了解，你才知道佛陀为什么说了这么多法，那么这道呢有什么线索，为什么从法门的施设到最后佛陀会告诉我们回归心性变成内心的觉悟，那么内心的觉悟跟法门的修学这到底是什么关系啊？这个就是我们必须把它弄清楚的啊。好，我们看这个天台的五十八教，首先天台中智者大师啊，先讲到良友众生根基不一，自是如来巧说不同，为什么佛陀讲那么多法门呢？如果修行一个法门就好了吗？你看有些基督教他就讲一部圣经啊，大藏佛教的大藏经有100本啊，讲这么多法门是怎么施设的呢？不是佛陀要说这么多法，而是众生的根性不同啊，每一个人各有自己相应的根基，所以佛陀不得已只好啊，佛陀的出世本来是要直接启发你的觉性，但是有些人可以直接契入，有些人必须要有一些过渡啊，善巧啊，所以佛陀只好施设了这么多法啊。那么这么多法当中呢，天台宗把它以5个时段把它归纳成50啊。第一个是华严时啊，正说圆教、兼说别教、耶化音明顿。佛陀成道以后啊，并没有马上度化我们这些业障深重的凡夫，并没有，佛陀是先顿化那些大乘根基已经成熟的菩萨，就这个菩萨他生生世世亲近诸佛啊，到了释迦牟尼佛他善根成熟了，他不能再等了，所以佛陀呢现出千丈的卢舍那身啊， 做千叶宝莲啊，开始演大教说华严了、啊，陈刹海现宝莲，讲一佛这样的概念，让他们知道说啊，其实你修六度，重点不在修六度，只是在界相修行，是成就你内心的清净心跟菩提愿。那么这个时候，华严经的菩萨听了大欢喜。那么大欢喜以后呢，就有问题了，因为凡夫跟恶乘啊，有眼不见奴舍身，有耳不闻言论教，根本听不懂。所以你华严会上虽然有声闻人在啊，他们完全没有得到任何的意义，只有在那个地方当庄严众啊，庄严道场啊。所以华严经讲完以后，佛陀把一些根熟菩萨都度了以后啊，开始把千丈的报身收起来，现出丈六的比丘像，就是身像跟我们差不多，比我们高一点。那么开始啊，面很严肃的面对我们业障凡夫了啊。我们看佛陀度完了大根大圣三根菩萨以后啊，他怎么样的面对我们的生死凡夫？他有四个次第啊。先看第二啊，我们把它念一遍。
二阿含时，但说三藏教，曰化仪名渐出。
凡夫的问题啊，有两个。第一个，业障的问题；第二个是善根的问题。简单的讲，凡夫呢有两个特色：业障深重，善根浅薄。这个就是凡夫啊。那么佛陀的态度啊，先处理业障这一块，因为离苦得乐、成就广大的安乐这件事情没有那么急迫，但是离开痛苦似乎是更重要的。就是说成佛可能不是很着急，但是想办法把众生啊从苦恼的善界带出来，变成是佛陀要施舍的第一个方便。所以佛陀面对生死凡夫的时候，第一个态度啊叫阿含经啊。阿含经的特色啊，但说三藏教，耶化一名见处。阿含经整个是阿含阿毗达摩论啊，没有大乘的思想，但说三藏讲，就是只有讲小乘教，讲藏教。那么阿含经的思想，他的思想扣着四谛法门，尤其是主修苦谛。你读阿含经，第一个是读到最后啊，佛陀处处讲到四念处，就是说啊，观察你的色身内心啊，都是不净苦无常无我啊，身心世界是这样子。然后你再看外界的环境啊，三乘大地也是不净苦无常无我。那么这四种观法去观察你的身心世界、宇宙、三乘大地的时候啊，你得到一个结论：人生是毫无意义，生命毫无意义。就像舍利弗尊者说的，他成就阿罗汉以后，他看来看世间啊，就像那个破碎的那个瓦罐，这个罐子啊，陶泥做的罐子啊，已经破碎了，不能装东西的，毫无意义的。所以阿含经的思想，它并没有明显的告诉你说，应该到十方世界，去建立佛法，跟众生结缘，没有明显。整个阿含经的气氛只是引导一个人，整天去托钵，托钵完以后吃完饭，洗完脚就打坐，打坐干啥呢？修四念处。什么叫身心世界呢？不净苦无常无我。然后慢慢慢慢把你对三界的爱取的烦恼调伏了。所以整个阿含经的思想就是要你告诉你少管闲事因为你的时间有限。所以他整个阿含经的思想要一个声闻人安住在少事少业少方便处，他偏重在智力这一块当然很多人因为集精神体，因为这些人善根薄弱所以他只能够专注的去处理他自己的问题，当然也产生一定的效果。很多人在阿含经的训练得到初果、二果、三果、四果，这个是佛陀在教化业障凡夫的时候第一个先消除他的业障，因为他的业障来自于他的攀缘爱取所以他把他的爱见烦恼调伏了以后呢， 他的生死业力也就沉淀下来，这是佛陀采取的第一个方法啊。那么当然业障采取完以后，他就要佛陀开始启发他的善根了。我们看佛陀是怎么做的，看第三识方等识。
三方等识对三藏教半自生灭门，对通别圆教满自不生不灭门，约化仪明见中。
方等啊，简单的叫广说四教。前面的阿含识啊，佛陀只讲一个教，叫做藏教，只讲小乘。到了方等识啊，佛陀把大乘的功德啊献给声闻人看啊。那么也就是说呢，他对着小乘的三藏教啊，这种半智的生灭门，因为三藏教这个字啊没有写圆满，佛陀说法没有讲圆满，佛陀只讲自利的法门，没讲他利的法门啊。佛陀只讲我空，没有讲法空，所以这个法门讲一半啊。那么什么叫生灭门呢？就是对立的。一般来说啊，藏教别教是比较对立的，通教跟圆教是圆融，是不生灭门啊。尤其藏教，藏教呢把三界的痛苦跟涅槃的安乐啊，佛陀是非常明显的把它区隔出来。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即灭无，即灭为乐。第一句话形容三界的果报，三界的果报是无常败坏的，它是不安稳的。你只有生灭灭已，你只有放弃的三界的果报，你才有涅槃可得。所以这两个是不能共存的，有他就没有你，有你就没有他。那么这种对立的藏教法门呢，佛陀讲通别言的满智的不生灭门啊，就把大乘的功德讲出来，耶化一明见中啊，这是次第的第二个。方等时啊，这种对立的法门啊，对待法门啊，最有代表性的维摩诘经啊。举一个例子，有一天舍利弗尊者在树下打坐啊，修这个三昧，修小乘的三三昧。小乘的三三昧的时候呢，这个时候维摩诘经师其实过来了。维摩诘经师就跟尊者问讯说，尊者你在干什么呢？他说我在安坐啊。那么维摩诘经师说，你是怎么安坐呢？尊者舍利弗说，我是先把身安坐啊，身安坐，心安坐，这个就是我的安坐。维摩诘经师说，你这个安坐非实安坐，不是真正的安坐。那么舍利弗尊者说，我这个不是安坐，那你是怎么安坐呢？维摩诘经师说，不起灭定而现威仪，是名安坐。就是说你能够在不起灭定，不消除灭定定，而能够同时现出身口意的活动，这才是真实安坐。那么这个地方有真空妙有的概念呢。阿罗汉怎么可能？阿罗汉要除灭见定，他的身心不能活动，要活动灭见定就得从定里面出来啊。所以从这个地方，佛陀故意让维摩诘经师的功德啊，这种由移诸惑业及魔境世间道中得解脱，犹如莲花不着水，亦如日夜不出空，大乘的不二法门，空有外的法门啊，开显出来。那么这是所谓的谈篇次小探大包圆，明显的把大乘的功德赞叹出来，把小乘的不圆满啊表达一种对比。那么佛陀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要让小乘人持小目大，自卑败种。诸位，我们在阿含经里面可以看得出来，小乘的圣者啊，对自己是充满自信的，尤其是阿罗汉啊，他自称无学啊，我身已尽，凡恨已立，所作皆办，不受后有。释迦牟尼佛的教法我全部学会了，我已经怎么样呢？不受后有，我没有三界果报了。所以声闻人在阿含经里面是非常有自信的，但是到了方等会上跟维摩诘经师接触的时候啊，心里很大的打击啊。小乘人看到大乘的功德啊， 在法华经上说他不会回谤大乘的，他隐隐约约知道这个人的功德比我高，但是他不知道他是怎么修来的。因为小乘的三昧跟大乘的三昧一接触的时候，因为这个都是佛陀施设他同一条线的，他们觉得这个人不可思议。但是这个时候三昧人心中打一个大问号啊，他说我在佛陀的教法已经圆满了，怎么你还比我更高呢？你是怎么来的？因为声闻人除了阿含经他啥都没看嘛，所以这个时候呢让他呢持小慕大啊，修持自己的小乘的不圆满，那么羡慕大乘的功德。但这个时候他还没有发菩提心，他认为你跟我没有关系了，但是我承认你比我殊胜。但这个时候对小乘的打击是什么呢？他已经知道自己有所不足了，他的生命只处理了一部分了。因为在声闻人以前，他认为他跟佛陀是一样，佛陀也就是跟我一样啊，修思念处，不净苦，无常无我，然后远离三界，去向涅槃，其实人生就做这件事情就都够了啊。他还不知道有这么高深的散魅力啊，不起灭定而现威仪。所以在方等会上对阿小乘声闻人的刺激是非常重大的啊，只是先刺激他一下，然后他啊知道你还有所不足啊。我们看第四的波罗僧啊，佛陀刺激过后，佛陀开始要教化他了啊。我们看波罗僧。
四般若时，待通别二权理，正说原教十理，约化仪明见后。
那么波罗僧就广泛的说明大乘的概念，他呢一方面讲到通教别教的思想，一方面呢讲到大乘的这种真空妙有的概念，约化仪叫做见后，就最后的方便。好，二乘人的智慧啊，他的空性啊叫做灭色起空，也就是说他的空性从无常切入以后，他无常故苦，他是先，他不是直接切入空性，他是绕了一个弯，他先理解苦谛，然后苦谛里面知道人生不能主宰，如果你能够做主，你会给你痛苦吗？不可能，所以生命是业力说的算啊。所以他从苦谛而知道的无常，再悟到的空性。尤其是苦谛这一块它停留很久，那么苦谛在因地当中给他很大的加持，因为给他很大的出离心，让他快速的离开三界。但是离开三界以后，苦谛的坚固的执取变成他未来的障碍，因为他产生坚固的法执，他对苦的法产生执着。诸位，阿罗汉也不是一般人啊，按神通他等同八地，按智慧当然不足八地啊。那么阿罗汉他在方等会上受到大乘菩萨的刺激，他为什么没有马上发菩提心呢？因为他以前对三界的痛苦的感受太强，他不敢去接触三界，以及说他没有能力，不如说他没有这个意愿，他没有这个意愿。所以佛陀必须怎么样？因为佛陀要负责，刚开始也是你这样带他的吧？啊，佛陀必须怎么样？洗除他的法执。佛陀刚开始讲苦谛，让他完成了阶段性的任务。这个时候，苦谛变成他的障碍。当然，这不是佛陀的本意的。佛陀本来要你回归心性的，结果你没回归嘛。那么变成你自己自我设限，啊，你自己。认为你只能安住涅槃，是你自己认为的，其实佛陀的法没错啊。那么当然他今天要这样子操作产生法执，佛陀就有责任把他带出来。佛陀讲般若法门就是针对二乘人讲我空法空的思想啊，讲到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所以他这个空性呢、啊、就没有绕到苦地去了。说、啊、你悟住空性呢、啊、你不一定要绕那么多弯啊，因为他因缘生 所以你的生命是借来的，跟因缘借来的，你的快乐是跟善业借来的。你不是天生就有快乐，诸位，我们现在得到快乐是觉得理所当然的，不是这个意思，没有理所当然的，那是你过去的努力啊，你过去的节省的睡眠，节省的吃饭时间，人家在快乐的时候，你跑去偷偷找厕所，所以你现在很快乐，你是因为过去的努力才有今生的快乐。所以从因缘生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生命是无自性空。所以这个波罗的空性呢、啊，佛陀用另外一个空性取代他的比较低劣的空性，又缘起虚空取代小乘人的灭色起空，因为灭色起空产生对立的思考啊，所以这个时候消除他的法执。法执是很多人会带动，法执有两种可能啊，第一个，你的生命经验，你的成长过程，可能受到某一个人士的刺激，很伤，伤得很深，所以你对众生，对整个菩提道产生的失望，也可能会造成你一个法执，有可能让你菩提心发不出来，从生命的极度的痛苦，而你没有用本来清净去化解它，你把它当真，落下一个法执，这是第一个生命经验产生的错觉。第二个，你的学习不圆满，一个人按照大乘的规划，你不能直接学小乘法，不可以，因为你会先入为主了。你要懂得大乘的思考，再学小乘，你知道这个是一个一时的对峙啊。那么这个声闻人，他一开始就一头栽进的声闻阿含里面，他当然产生法执了，就自我设限了，他觉得够了啊。那么自我设限，这个是从一个成就功德庄严呢、啊，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了。啊，你看你看科学家，科学家他做那个实验呢、啊，他在跳蚤啊，一个跳蚤他会跳，对不对？他用一个玻璃把它放在他跳上面，啊，比方说先放15公分，他跳一跳碰到玻璃以后，他就下次呢他就不会超过15公分了。然后你把它变成10公分的时候呢，它跳一跳碰到玻璃，它下次跳呢就不会超过10公分了。最后你把玻璃压到它的身上，这个跳蚤再也不跳了，因为生命的经验告诉它，跳动会产生痛苦，就自我设限了，它认为我不会跳了。事实上它不会跳吗？它当然会跳。也就是说，阿罗汉它不能成佛吗？它的心性跟十方诸佛都一样啊，他自己认为他自己不能成佛，这个问题很严重啊！所以佛陀必须讲，观一切法空，无我我所，生死涅槃等空花。佛陀告诉他另外一个，他说：“其实你离开的生死，那没有真正的生死，你得到的涅槃也是如梦如幻的涅槃，两个都是因缘生，都是毕竟空的。”所以开始从一种有所得概念建立一个无所得的智慧啊。你看整个波罗经啊，你看心经啊，它整个讲到最后，善法是毕竟空，恶法是毕竟空，乃至于无智亦无得，菩提涅槃也毕竟空，一切法如梦如幻。那么这个时候佛陀把整个这种有相的对立带到的一种清净的平等的法性啊，为未来法华经涅槃经发菩提心做好的完整的布局，因为他把阿罗汉对三界的恐惧感消除掉了啊。那么这个是佛陀在真实的启发到大乘三根之前，佛陀讲的两个阶段。第一个方等时，先用果地的功德，用大乘的功德庄严啊，来刺激小乘，让他知道不圆满，然后再用空性的法水洗足他的法执，让他勇敢的踏出第一步啊。所以这两个时段呢、啊，都是为他的大乘三根布局啊。阿含经是消除他的业障啊。 那么也就是说呢，这个业障生死凡夫呢，经过这个三个时段的灭恶生善了，就可以准备发菩提心了。好，我们先休息十分钟。